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。今日是8月31号礼拜日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点睇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？川普政策不是走向中国模式，而是美国战略资本主义的重塑。美国总统川普于8月22号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美国政府将会通过美联储晶片与科技法案以及 Secure Enclave 资金，将总计大约110亿美元补贴转为购买英特尔股票，成为其大约 9.9% 的被动股东，每股的价格是美元20.47。发布会之后，英特尔的股价上升了超过 5%， 反映市场对这一政府支持政策的积极反应。政府买英特尔股份是中国国企那一套吗？川普其实在这里搞战略股东仔。川普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那时说，如果美国核心科技企业持续被外国威胁，美国政府应该考虑持有英特尔等公司的股份，以保障国家利益。这番话一讲出来，即刻就有人批评他是在这里搞社会主义，效仿中国搞国营企业，但是这个讲法并不准确。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直接管理的产物，党委领导、行政干预、资源统一配备，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统管市场的制度模式，而川普的构想是完全不同的。他说的是政府作为一个股东存在，不是做老板插手管事，而是做战略投资人。这种制度在西方叫做战略资本主义，政府出手不是为了经营利润，而是为了守住关键命脉，尤其是半导体这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。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2年和美国商务部2025年5月发布的关键技术战略简报，晶片被列为国家安全资产。川普在这个时候提出政府参股，就是要给国家在制度上有靠得住的锚，防止企业因为市场波动或者是外资收购而脱离美国的控制。正如《混凝土经济学》这本书里面经济学家史蒂芬·科恩和布拉德·德隆说，全球化的不对称竞争下，国家必须有选择性地介入市场，以防止关键资产被市场机制牺牲。川普此举正是这种有限、理性、目标清晰的制度干预。这个不是国家控制市场，而是令国家有个安全座位。从制度类型来看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是政府直接管企业，党委决定高层，经营目标要服从国家计划，而川普的主张是属于市场为主，国家有为的安插式制度安排，就好像是政府在董事会那里留一个观察席，而不是坐在司机位。经济史学者玛丽安娜·马祖卡托在《企业型国家》这本书里面指出，历史上的很多科技突破都是依赖国家早期投入或者是制度托底，政府不是替代企业，而是在某些节点兜住底线。这个在美国不是第一次出现，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就曾经在军工、能源、高端制造中以投资的方式支撑关键产业。事实上，川普的主张与其说似中国，不如说似新加坡。比如新加坡政府通过淡马锡控股持有重要的企业股份，但是就不干涉日常的运营，这类政府参股加市场运营的模式能够平衡战略安全和资本效率。川普不是想将 Intel 变成中石油，而是令美国政府能够有机制参与，而不是事后焦急无奈。为什么不直接发补贴， 而是要入股呢？2022年的拜登政府通过晶片与科学法案，提供了几百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，但这种方式的弊端亦很明显，财政成本高，监管复杂，容易被浪费。川普的参股方案正好是回避了这些问题。如果政府直接持有股份，就不需要反复拨款，未来企业赚钱，政府还能够获得回报。这种机制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风险对价对称型介入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作为股东可以对抗海外的恶意并购，亦更加容易获得企业透明度。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HR 麦克马斯特在国家安全的边界经济学里面所讲，当威胁从军事转向供应链，国家需要的不单只是规则，而是资本结构上的防御机制。川普的持股方案正是这种制度防御的体现，他不是在这干预市场，而是给美国政府一个在场的位置。川普要的是美国技术主权，不是学中国搞国营企业。川普强调，持有英特尔股份的本质是要守住美国的技术主权和产业链独立性。中国早就通过国家控股将关键的产业全部装入国家队。川普不是要学中国，而是要防中国。根据白宫统计经济顾问委员会 CEA 2025年年中报告，美国正面临系统性科技资产被海外主权资本收购的威胁。报告建议应该发展更有纪律性的国家资本机制，以抵御对手国的非市场手段。川普的主张就是要用合法、透明、有市场化边界的方式保护核心技术，不被英特尔、AMD、美光等变成无毛的漂浮资产。中国模式是国家全面掌控企业命运，而川普的方案是国家留低制度坐标，一个是行政主导市场，一个是市场插入国家战略。这个不是走向国营化，而是走出被动防守。这个更加是似一种现代版的技术主权护栏，是川普对21世纪新冷战下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回答。作者井友伦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客座学者、加州联邦执业律师、注册国际审计师，曾经担任华尔街投资银行高层，现在致力于全球宏观政策、金融风险治理和中美资本制度比较研究。净利润暴跌 69%， 百年平治深陷危机。在汽车工业百年历史中，平治是无可争议的王者，三叉星辉标志着奢华、工程卓越和身份象征。从1930年代的经典车型到现在的 S 级旗舰，平治凭借燃油车领域的深厚积淀，征服了全球精英阶层。但是这家百年企业现在却是深陷危机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球营收663亿7700万欧元，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8.6%， 税后净利润只是剩低26亿8800万欧元，和去年同期相比暴跌了 55.8%， 二季度净利润更加是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69%。这组冰冷的数字不单只是财务报表的警钟，更加是平治在电动化浪潮中战略迷失的写照。今年上半年，平治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是293,200辆，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 14%， 二季度的跌幅是高达 19%。 在美国市场的销量是142,000辆，下跌了 6%， 曾经贡献全球销量三分之一的中国，现在成了业绩的重灾区。 而美国作为其高端车型需求稳健的市场，却是因为关税壁垒雪上加霜。拼置的危机不是个别例子，而是传统豪华车企集体困境的缩影。欧盟碳排法例的严苛压力，中共政府巨额补贴下的本土新能源车崛起，全球化退潮和地缘政治风险共同交织，将平治推向困境。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平治的战略失误，固守燃油车优势，在电动化转型中摇摆不定，面对中共补贴壁垒和川普的关税战，缺乏快速决断。财务颓势，中美市场双重下挫。平治2025年上半年财报就好像一记重锤，打碎了他昔日的光环，全球核心市场全面下滑，欧洲、北美和亚太的销售分别是下跌 3%、6% 和 11%。 财报发表当日，平治的股价暴跌 3.42%， 总市值跌破500亿欧元，比较2021年巅峰时期的900亿欧元是缩水将近一半。投资者担心的焦点是在于其电动化转型战略受挫严重。2025年上半年，平治的纯电动车型全球销量只是 87,300 辆，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4%， 二季度更加是锐减 18%， 去到 41,900 辆。这一数据远逊于比亚迪仰望，这个牌子上半年的销量超过50,000辆，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2%。 不难发现，平治在中美两大单一市场下跌尤为明显，终端市场萎缩尤其明显。中国超过80家 4S 店终止授权，涉及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23个主要城市。上海浦东一家展厅只是剩低3辆展车。中共政府补贴令本土品牌比如比亚迪以低价蚕食市场，而美国的关税则是抬高入口成本，迫使平治被动本土化，增加巨额投入。双重压力下，平治的盈利模式遭受严重挑战。价格战是平治自救的无奈之举。自2024年起，平治启动大规模降价， S 级降120,000人民币， E 级就优惠150,000人民币， EQ 系列部分车型降价超过200,000元人民币。但是这一策略适得其反，消费者形成买涨不买跌的心理，刚刚拿回来的车就贬值，老车主的投诉激增。电动化转型困局，由改电战略受挫。平治深陷危机的核心是由于其电动化战略全面受挫，主要表现在下面的四个方面。第一，产品落后，平治纯电动车全球销量低，和比亚迪相比差距拉大。第二，产品和技术短板，平治 EQ 系列多数为燃油车平台改装，非纯电架构。2025年6月，全国导航瘫痪事件引发用户强烈不满。第三，定价失策加剧矛盾，平治 EQE 的售价是486,000至630,000元，远远超过特斯拉的 Model Y 260,000到360,000元，甚至高过同级别的燃油版车。高定价策略和产品力不足形成矛盾。第四，战略摇摆是致命伤。2021年，平治高调推出独立电动品牌 EQ， 试图效仿特斯拉，但是在2025年初就宣布 EQ 回归主流产品线，此举标志其独立电动战略的失败。外部风暴，中共补贴壁垒和川普关税战相杀。平治在电动化上的困局同样离不开外部因素的影响。 中国补贴和美国的关税形成相杀，前者摧毁定价，后者抬高成本。其次，产能过剩加剧内卷。2024年中国汽车产业产能大约是3000万辆，但是销售只是有2000几万辆，过剩的产能推动车企持续降价。2025年上半年中国豪华车市场的总销量为160万辆，同比下跌 5.7%， 平治、宝马、奥迪的销量全面下滑，其中宝马是下跌了 15.5%，奥迪是 10.2%， 豪华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60.8%， 传统品牌在电动化领域普遍落后，部分车企甚至考虑延长燃油车生产。最后是川普关税战的冲击，平治面临关税政策的影响，美国和欧盟近期达成的新汽车关税协议或将对其定价、出口销量和成本结构造成重大打击。行业背景，传统豪华车企的集体困境。平治的困境是传统豪华车阵营的缩影。第一，欧盟的碳排放法例压力巨大，为了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，欧盟要求2030年之前新车的碳排放比较2021年减少 55%， 车企需要投入几十亿欧元建设电动车生产线，增加转型难度。第二，不公平竞争，中共政府通过补贴、减税、研发资金大力扶持本土车企，中国电动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60%。第三，全球化趋势逆转，迫使车企在当地设厂，开发市场专属产品，增加营运成本。另一家老牌德国车企宝马近期公布的业绩显示，公司第二季度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暴跌1/3，利润仅为 5.4%，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%。主要原因是美国关税政策。第四，消费者需求变化，中国消费者对豪华车的关注点从品牌转向续航、智能化和服务体验。麦肯锡的报告显示，76% 的消费者对城市自动驾驶感兴趣，如果传统豪华品牌能够在智能化和电动化上追赶本土品牌，63% 的高端新能源车主说愿意考虑购买。自救之路，多重调整措施。面对危局，平治启动多重调整措施，压缩低周转、低日价车系，集中资源投入，用更快的产品节奏替代纯价格竞争。平治的困境折射出传统车企在电动化、智能化浪潮中的普遍挑战，固守燃油车优势，用传统思想应对变革，导致其在技术、产品和市场策略上全面落后。平治的转型阵痛或者将会持续，如果不能够加速适应时代变化，可能在行业的洗牌中进一步边缘化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。